诗篇八十八篇，诗篇八十八篇一开头啊，有一句话，就是可拉后裔的诗歌，就是以斯拉人希曼的训诲诗，交于灵长，调用马哈拉利暗俄。那这里的以斯拉人是谁？是什么样的人？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就是可拉后裔的诗歌。我们都知道可拉曾经因着背叛，他跟他的同伴就是神使地裂开，他们活活坠入阴间。那但是感谢主，就是他的后裔被保留下来。这些诗歌不是说可拉后裔写的啊，不是他们写的，是他们唱的啊，他们是在神的殿中来唱歌的。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唱这样的歌呢？因为他们有经历。所以圣经上的诗篇啊，那个诗歌是要有经历的人才可以来唱，来发表的。所以这边特别讲到有一些诗歌是可拉后裔的诗歌，是他们特别能够发表，他们要有这样的经历才可以来唱的啊。那这边提到以斯拉人希曼的训诲诗啊，训诲诗就说出了这一篇诗啊，你如果好好的去读，你可以读出教训来。这里面有属灵的教训啊，可以教导你，所以这是训诲诗。所以诗篇里面有很多的训诲诗，它都有教训啊，这需要你自己好好去读，然后能够把那个教训读出来。调用马哈拉利暗俄啊，那这个是什么样的调呢？你看一下诗篇五十三篇啊。五十三篇他一开始就讲大卫的训诲诗，所以这里也是一个训诲诗啊，里面有教训的啊，教育灵长，调用马哈拉啊，所以这边讲马哈拉，马哈拉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种要用一种悲伤的腔调，或者一个人生病以后那种生病的那种腔调的调子啊，来唱这首诗。所以你如果读它的内容就知道它符合这样的腔调啊。那八十八篇呢，它不仅是马哈拉，它也是利暗俄啊，马哈拉利暗俄。换句话，它是在一种困苦的疾病中啊所发出来的那种声音，就所以这个调呢，就发表这种一个人在困苦、在疾病中的那种感受。如果你读它的内容的话，你就知道，比如说第二节，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垂听我的呼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算和下坑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所以你看见这是需要有那种困苦疾病的这种的调来发表来唱。好，那不仅八十八篇，你如果去读八十九篇呢，它也是有个以斯拉人啊，它是以斯拉人以探的训诲诗。所以这边不但提到以斯拉人希曼，他也提到了以斯拉人以探，这两个人不但都是以斯拉人，而且呢他都很会写诗。那他们到底是谁啊？那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四章三十一节，他是从三十节开始的啊。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和的儿子希曼、雅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所以你看这边提到了以斯拉人以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以斯拉人以探。但是他也提到希曼，可是希曼呢，他说是马和的儿子，所以你看见他好像跟那个一样，又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这里提到是所罗门的智慧啊，所罗门的智慧他不但超过东方人，他也超过埃及人，他也超过万人，也超过了这些人，就这里提到的以斯拉人以探啊，所以以斯拉人以探他们有智慧的，希曼也是很有智慧的，但他们的智慧不太一样。因为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的智慧。什么是东方人的智慧呢？东方人很讲究冥想哲理方面的智慧，你看东方的智慧比较偏重这方面。那埃及人的智慧呢，就注重在科学工程，你看他们建金字塔 啊这些在数学方面 也是很厉害的，就是他们是在机械工程科学方面的智慧，所以所罗门胜过这些。所以所罗门的智慧不但是胜过这些东方人的冥想哲理方面的，也胜过埃及的科学的机械方面的智慧。那同时他也胜过以斯拉人、以探、西曼这些人。那这些人呢，我们知道他们是注重是在写诗，就像我们刚才讲诗篇，或是说比较注重在心灵里面的智慧。当这里的心灵跟我们所谓的属灵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人的心灵的智慧啊。所以你看见所罗门是超过这一切，因为所罗门的智慧从神来的，他是真正的属灵的智慧，所以是胜过这一切。那到底这个以斯拉人是谁啊？是什么样的人？那以探，这边以探是以斯拉人，那这边的西曼他也不知道是不是以斯拉人，他也写的是马和的儿子。不过你整个连上来看的话，他应该也是以斯拉人，因为是以斯拉人里面的马和的儿子嘛，啊，所以他还是以斯拉人。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呢，他这里所提到的人就是诗篇88、89篇的人，但这仍然没有告诉我们以斯拉人是什么样的人。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历代之上15章17节。历代之上15章17节，于是利未人派约珥的儿子西曼，啊，注意这里有西曼啊，和他弟兄中比勒家的儿子亚萨，并他们族弟兄米拉利子孙里的古沙雅的儿子以探，啊，所以你看这里同时提到两个人，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一个是以探，一个就是这边的西曼，啊，然后你看19节，历代之上15章19节，这样派歌唱的西曼、亚萨、以探敲铜拔，大发响声，所以这些是大卫时代跟所罗门时代那些带领唱诗的人领长。那这里的这些人跟我们刚才提到的人是不是同一种人呢？一般我们读圣经知道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因为我们刚才所读到历代志上15章，他特别讲了他们都是利未人，所以那个并不能帮我们解释这里的话。那现在就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那到底这个以斯拉是什么样的人，而且为什么这边特别提到马和的儿子西曼。那当然事实上读圣经的人没有一个一定的一个统一的解释啊，有些人甚至讲说这个以斯拉人是指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之前就在当地就有的那些当地的那些智者啊，但这个话好像并不太能够说服人，因为他把它摆在诗篇里面，我们就知道应该不是啊，所以他应该是属于以色列的人之一啊。所以比较可能的解释，因为这没有一定的解释，但比较可能的解释呢，我们来读一下民数记26章第20节。民数记26章20节，民数记26章20节啊，按着家族。犹大其余的众子，属示拉的有示拉族，属法勒斯的有法勒斯族，属谢拉的有谢拉族。你特别注意这里，属谢拉的有谢拉族。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圣经，历代之上2章第6节，谢拉的儿子是辛利、以探、西曼、雅各、大拉或是达大。哦，你看特别注意到这边提到这几个人呢，是谢拉的儿子哦，属于谢拉族的人啊。我们刚才讲谢拉有个谢拉族的，谢拉族的儿子有辛利、有以探、西曼、雅各、大拉或达大。你看跟这里的名字是一样的，西曼、雅各、达大，还有以探。所以呢，非常可能的，就这里所讲到的这个以斯拉人呢，提到这几个人的名字，正好就是谢拉的。儿子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啊？因为他们差了一个字。我讲一下，以斯拉人，他是我拼英文给你们听，他是 E Z R A Ezra， 对不对 ？E Z R A H I T 就是以斯拉人 ，H I T 是人吗啊？以斯拉就是 Ezra， E Z R A。那谢拉呢？谢拉族的谢拉呢？是 Z E R A， 就第一个丁第二字颠倒了。所以很多人觉得，就是说不敢说百分之百了，这里的以斯兰其实就是谢拉族的，因为它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啊，只是有一个字母颠倒了。谢拉跟以斯拉，一个是 Zela， 一个是 Ezra。因为这里的以斯兰，这包括这几个儿子，正好都是他那几个儿子。那为什么说马和呢？为什么在列王记上四章三十节说是马和的儿子希曼、雅各、达达呢？因为马和这个字就是跳舞 dancing 跳舞或是音乐这一类的，意思就是说呢，他的专长有的时候，譬如说我们说一个人很懂得音乐，我们说他是音乐之子啊，很会跳舞的，我们说他是舞蹈之子。所以这个马和呢，他原来意思就是像跳舞，就是有这种才能的人，换句话说他们就有这方面的才干，所以特别讲到马和的，并不代表说他正好有一个人叫马和他的儿子，而是说他正好是好像是一个舞蹈之子，是就是他有这方面的才能，因为通常有诗歌的人他都有这方面的才能。所以我只能说这是比较我们能够接受的可能的说法。所以这里的以斯拉人呢，事实上是谢拉的后代。那谢拉又是谁呢？犹大借着他玛士，就他的儿媳妇，生了法勒斯跟谢拉。事实上谢拉应该是长子，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呢，他的手已经伸出来，接生婆把他套了一个红线，但过一下呢，他手又缩回去了，就弟弟跑出来了，希斯伦。所以后来呢，希斯伦他的弟弟总是摆在他前面。犹大生法勒斯和谢拉，那法勒斯这条线呢，就后来到了主耶稣这条线了。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拉达，亚米拉达生拿顺，拿顺生撒母，就一直下去到了大卫。谢拉这边呢，可能神给了他们特别的恩典，他几个孩子在这边很有智慧。所以这是一种一般读经的人来讲，他找不出更好的解释的时候，这是最接近他们可以解释的一个方法。